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新行动法案阻止中共千人计划喺美国挖人才，唔允许得到有问题嘅国家资助嘅人，同时又参加美国自己嘅科研项目，领取美国纳税人嘅资金。美国政府发声，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共对法轮功全面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持续了22个年头。立同院将设立欧洲第一个台湾代表处。台湾外交部表示，立同院始终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同台湾是理念相近的友好伙伴。海地领导人结束纠纷，临时总理移交政权，备受国际社会支持的亨利。文在人取消同日本首相菅义伟的日韩峰会，青瓦台未透露原因。洪水倒灌，河南登封铝厂大爆炸，蘑菇云腾起，方圆50公里的范围都有强烈震感。霍氏被指在公司内实施疫苗护照类政策，在内部被称为霍氏通行证。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为压制和对抗中共的渗透和影响，美国国会正将最新行动扩至阻碍中共招募美国科学家和学者，阻止从中共得到资金或资助的学术人员或科学家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此举被视为是国会阻止中共千人计划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据彭博社报道，怎样阻止中共通过非传统的间谍方式获取美国的敏感和专有信息，一直是令美国执法人员和立法者头痛的事情。美国司法部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的所有商业机密盗窃案中，60%和中共有关，而在所有的经济间谍案中，80%的案件涉及中共利益。这个法案的发起人爱荷华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芬斯特拉 Randy Finstra 说，多年来美国的国会、联邦研究机构、国家安全局和各大学一直都努力跟随恶意的外国招募项目，现在我们可以通过禁止这些研究人员得到美国纳税人的钱来制止这种事情的发生。这项建议案要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National Science Fund 对联邦资金申请者提出一个要求，证实自己没有积极地参与恶意的外国的人才招募项目。分析人士认为，这里的外国是包含朝鲜、俄罗斯和伊朗等敌国，但更显然针对的是中共为吸引美国顶级的科学家和企业家而设计的千人计划。近年来，包括哈佛大学化学与化学生物系前主任、中科院外籍院士、国际纳米专家李伯 Charles Lieber 在内的几位美国专家，已经由于未对联邦调查局申报自己参与了中共的千人计划而被捕。芬斯特拉表示，他的建议案不禁止对科学想法的合法交流和合作，但不允许得到有问题的国家资助的人，同时又参加美国自己的科研项目，领取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安全和新兴技术中心的研究分析师温斯坦 Emily Weinstein 表示，这个法案并不针对某一个人，亦非针对中国的研究人员。这个法案适用于任何在美国从事违背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甚至违背美国学术自由的个人。1999年的7月20号，中共江泽民集团在中国大陆发动了对法轮功全面的残酷迫害，至今已经持续了22个年头。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一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说，7月20号是中共对法轮功发起镇压的22周年，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修炼者、倡导者和人权捍卫者在努力保护他们的权利。普莱斯指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法轮功学员面临拘留、骚扰和酷刑虐待，只因为他们拒绝放弃对信仰的和平修炼。普莱斯说，我们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释放那些因信仰被关押的人。咁已经系美国国务院连续第二年对中共迫害法轮功发声。去年7月20号，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发表官方声明，敦促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台湾外交部20号宣布，台湾近期将在立陶宛 Lithuania 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这是台湾继2003年在斯洛伐克设立代表处18年之后，再度在欧洲国家设立代表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发布声明表达祝贺和肯定，台湾外交部表示，这是为拓展台湾和中东欧地区，尤其是波罗的海国家的实质关系，强化各项领域的合作交流。立陶宛位处欧洲东北部，西临波罗的海，国土面积约为65,300平方公里，是台湾的 1.8 倍，人口约280万人。立陶宛是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 OECD 的成员，同时亦是欧盟和北约成员国，具有一定的工业实力，包括镭射、生技、卫星、资讯等产业享誉全球。另外，森林资源和农牧产品丰富，家具制造和娱乐等产业亦十分发达。近年并致力推动金融科技创新，它的首都2021年被英国金融时报列为全球城市具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FDI 潜力的第24名。台湾外交部表示，立陶宛始终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和台湾是理念相近的友好伙伴。未来台湾和立陶宛在经济、产业及科技等领域将有很多互惠互利的合作，并拓展亚太市场，相信两国友好关系必将因此更上一层楼。立陶宛还支持台湾世界卫生大会，近期主动宣布捐赠台湾20,000剂疫苗，展现真诚友谊。对此，台湾民进党立委黄定宇表示，两国都是同样经历共产威权的挑战下，有了共同合作的契机。他盛赞这次台湾第一线外交人员沉稳进取，终于突破现实困境。海地总统莫伊兹7号遇刺身亡之后，名义上领导国家的临时总理约瑟夫 Claude Joseph 19号对外宣布同意落台，最快在20号将权力移交给受国际社会支持的亨利 Ariel Henry。 约瑟夫目前在警察和军队的支持下管理着国家，他同意结束领导纠纷，主要是莫伊兹 Jovenel Moïse 遭暗杀前，原本指派政治家兼神经外科医生亨利当新总理。亨利在莫伊兹遇刺前两日获任命为总理，但尚未宣誓就职。莫伊兹7号遇害后数小时，约瑟夫宣布戒严，并自称主掌大局，从而引发权力斗争，遭外界质疑他的正当性。约瑟夫19号在华盛顿邮报刊出的专访中表示，他和亨利过去一个礼拜曾经私下会面，并表示为了国家好，他愿意尽快移交权力。海地外交部高级官员康塔夫 Israel Jackie Contave 表示，约瑟夫在莫伊兹遭暗杀后掌管国家，协助确保国家持续运作，但如今各界对国家的未来达成共识，抗议活动平息下来，如果一切进行顺利，约瑟夫可能在20号的仪式中将权力交给亨利。此外，海地第一夫人马蒂娜 Martine Moïse 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一间医院出院返回海地，一些专家猜测她是否计划参与该国的政治。在马蒂娜抵达的几个钟头前，一个著名的国际外交官核心团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呼吁海地建立一个协商、一致和包容的政府。这个核心团体是由德国、巴西、加拿大、西班牙、美国、法国、欧洲联盟 European Union 的大使，以及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的代表组成。他们呼吁组成自由、公平、透明而且可信的立法机构，并尽快举行总统选举。韩国总统府青瓦台7月19号晚宣布，文在寅总统最终决定不在东京奥运会开幕仪式当日访日， 取消同日本首相菅义伟的峰会。青瓦台与民沟通首席秘书朴秀贤在记者会上表示，日韩政府原本考虑在东京奥运会期间举行两国元首面对面峰会，讨论双边悬而未决的历史议题以及未来合作方向，但文在寅总统最终决定取消峰会。朴秀贤没有透露取消峰会的具体原因。19号上午，日本读卖新闻曾经报道说，文在寅将在7月23号访问东京，并同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会面，双方将讨论日治时期韩国被强迫劳动工人和慰安妇赔偿等问题。对此，韩国青瓦台高官发声明表示，韩日两国目前正在就文在寅访日事宜进行磋商，尚未最终确定。韩联社推测，日韩元首峰会最终被取消的原因，可能同日本驻韩副大使相马宏相针对文在寅的不当批评言论有关。相马宏相上个礼拜四受访时称，日本当下无暇顾及日韩关系，文在寅一厢情愿想会晤菅义伟。7月20号，河南省登封市一个电解铝企业发生剧烈爆炸，现场火光冲天，中伴随着巨大响声。官方称，由于连日暴雨引发的洪水，当日早上4点钟左右，该公司临近的泳河水位暴涨，而且超过警戒水位，冲垮了该企业铝厂的围墙。6点钟左右，洪水蔓延浸到厂区，导致厂内合金槽内高温的溶液爆炸。视频显示，爆炸产生的巨大蘑菇云犹如原子弹爆炸，火光映红了天空，不断传出巨大的爆炸声，方圆50公里的范围都有强烈震感。当局还未公布人员伤亡的情况。知情网友透露，登电集团铝合金有限公司是一个化工厂，据当地媒体报道，该企业全部停产，涉及产能4-5万吨。官方称这次是一宗爆炸，但是据网传视频显示，该地多次爆炸。极目新闻报道指，在爆炸地附近两公里的居民担忧第二次爆炸，并指隔离公司的百几人都在雨中的操场上等。登封市气象局2021年7月20号继续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登封市将发生较强雷电活动，并有每小时30-4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7月19号，美国右翼主流媒体霍士新闻被指，在员工逐步回归总部工作的同时，在公司内部悄悄实施疫苗护照政策。美媒国会报报道，霍士公司的员工，包括在霍士新闻工作的员工，在6月初收到了该公司人力资源部门发来的一封电子邮件，称霍士公司开发了一种安全自愿的方式，让员工自我证明他的疫苗接种状况。该系统要求员工向公司报告他们打疫苗的日期和使用的疫苗，否则的话，该员工将需要每日都进行健康检查。该系统在内部被称为霍士通行证 Fox Clear Pass， 被批系变相的疫苗护照政策。由于霍士的新闻频道以右翼用户为主，该媒体发布了大量关于疫苗护照的抨击，以贴近观众的观点。该公司相关的疫苗证明被指存在自主性，但是仍然存在半强制类的机制。左翼媒体 CNN 称，在宣称反对疫苗护照之时，霍士在公司内实施了一个版本的疫苗护照。在此前，该媒体还要求员工和主持人必须佩戴口罩，但他对观众发布的言论是抨击口罩。霍士公司表示，他希望在劳工节之后全面重新开放他的办公室。目前已经有数以百计的员工回到了霍士的部门办公室，而 CNN 公司在6月以来已经对员工实施强制的疫苗令，未接种疫苗的 CNN 员工不被允许进入总部大楼。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 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